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4月15号，星期三。今天标普指数创历史新高，上涨55.57点，涨幅0.8%，收盘7022.95点，几个月以来首次突破历史高点7002，刷新了数据。最近有预测大盘正确率非常高，我最早提出圆弧顶，刚开始不太确定，后来迅速锁定圆弧顶调整形态。在指数跌破年线后，又猜测 V 型反转。昨天我预测今天会创新高，结果就是创新高了。要顺就一直顺，说啥有啥。所以突破创新高之后，我预计标普指数将会进入一个不断创新高的模式。去年四月黄金坑后涨了半年，今年四月又一次黄金坑，那不知道要涨多久，但是接下来是一涨难跌。指数不但创新高，还连续上涨，拒绝震荡和调整。在过去11天 V 型反转中，只有一天是小小的跌了 0.11%， 其他10天有10根阳线，天天上涨。市场语言告诉我们，现在就是大盘恢复强势了。连纳指也创新高，纳指今天高点24206点，已经是史上最高。纳指上涨说明科技股集体走强，美股要整体走牛，科技股要有担当。当纳指是三个指数中最强势时，美股整体往往会走牛。当道指是三个指数中最强时，提示资金正在避险，股市往往会进入短期调整阶段。那今天纳指最强，所以我对后市较为乐观。最近两周我还预测，如果七巨头能有三四只见底反弹，形态走好的话，对大盘上涨是有帮助的。这几天多次复盘七巨头，确实已经有三四只见底，这个从微观层面增加了看涨的信心。今天我 IBKR 公开账户回血了7645，涨幅 4.06%， 大幅跑赢大盘。但从总的截图净资产来看，今天 19.5 万其实并没有创新高。我记得我这个账户的历史高点是22万左右，年初数是21.1万，标普和纳指创新高了，我的账户还离历史高点有10%左右的差距，比年初数还略有小跌。特斯拉今天大幅反弹，微软和谷歌表现也不错，所以数字回来了一些。特斯拉今天给力大涨 7.62%， 久旱逢甘霖，好久没这么涨了。特斯拉太久没有利好消息了，今天来了一个，马斯克发帖宣布公司完成了 AI5 芯片的流片。流片的意思就是设计阶段已经结束，下一步就进入生产环节了。 AI5 芯片将由三星电子与台积电联合代工，在美国生产。马斯克对 AI5 的性能给出了非常激进的数据，说是特斯拉芯片的里程碑，算力是 AI4 的8到10倍，内存 192G， 带宽是上一代的5倍。马斯克说，单颗 AI5 芯片相当于英伟达的 H100， 双芯片配置可以挑战英伟达 Blackwell 架构。 AI5 不再是为了 FSD 而设计，还将成为机器人核心大脑，本地运算，不依赖云端算力。 AI5 也将用于 AI 训练。 AI5 芯片的流片啊，让特斯拉从一个造车的变成了一个 AI 与半导体公司，未来还有可能成为芯片巨头。在马斯克手上，特斯拉还是有很多新的进步，难怪市场不按汽车销量来定股价，大家都愿意高估值买特斯拉股票。今天伊朗战争消息进一步缓和，川普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，谈判成功的希望开始提升。川普表示，为期7周的战争即将结束，不管是战场上还是海峡的控制权上，美国都占据压倒性优势。而且美国还大赚了一笔战争财，油价这么高的情况下，全球海上大型油轮去中东空载而归，马上掉头前往美国。美国现在成了全球紧急加油站。那些原来靠伊朗廉价原油的国家，现在傻眼了，能源进口成本大幅上升。为期2周的停火协议很快就会到期，目前停火协议有延长的可能，但美国还没有正式同意。巴基斯坦继续斡旋，美伊两国有望重新回到谈判桌上，时间可能是星期四或星期五，地点仍然是伊斯兰堡。 伊朗可以说是一张好牌也没有，只剩下嘴硬了。原油现在运不出去，断了财路，谈判可能会低声下气的多，所以可以预测二次谈判的条件可能会比较合理了。伊斯兰堡第二次谈判，伊朗会让步吗？今天消息传闻，伊朗提议将允许油轮从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侧安全通过。海峡的南岸是阿曼，北岸是伊朗，北岸伊朗侧的海峡水深，所以油轮要从伊朗的这一侧通过。不过伊朗提议油轮从南侧通过，也算是给自己找台阶下吧。但是伊朗仍然觉得自己有谈判优势，因为他们握有美国希望尽快转移的高浓缩油库存，还有他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，成本比美国十几艘军舰加上士兵驻留在阿曼湾上面要低得多。伊朗躲在山里面就可以发导弹，成本显然更低，伊朗可能还是会觉得自己有优势。伊朗内部也有强硬派，根本不同意妥协，这也加大了谈判的难度。伊朗是否会让步，是否有可能达成一个川普满意的核协议，仍存在巨大变数。那么如果停火协议延长，双方再经过多轮谈判达成协议，对美股将是重大利好。川普说战争将会结束，美股将会繁荣，而且已经繁荣了。但是如果下周一又打起来，美股有可能会再次回落，即使回调仍不太可能再次出现黄金坑啊！黄金坑只会有一个，谁会那么傻砸了一个坑让别人抄底，又砸一个坑让别人赢两次呢？昨天有报道称美联储收紧了购债，货币有收紧趋势。今天是美国报税截止日期，美国税务居民要报完税，该退税退税，该补税的补税。预计财政部将收到大量税款，大量资金将从居民银行账户流向财政部的一般账户，财政部有钱花了，市场流动性短时间宽松，这时就不再需要美联储再放水了。所以要防止流动性过剩，美联储大幅缩减了短期国库券购买的额度。美联储上半年大概率不会再降息，短期放水的任务也已经完成，货币宽松不再成为股市上涨的理由。那么股市一直上涨，钱从四面八方来，主要还是美元资产是当前世界最安全品种。现在全球就没几个安全的投资避风港，亚洲有吗？欧洲呢？大洋洲呢？全球资本拿着个地球仪转了一圈又一圈，发现还是投美国吧比较靠谱。美国资产要是崩了，全球都得崩，投哪一个都不安全。美国资产上涨了，别的地方还不一定跟着涨。很快就要五月份了，鲍威尔都要到站下车了，沃什还没有得到国会批准，这事儿可能快了。鲍威尔正常离任时间是5月15号，正好还有一个月。沃什的听证会在下周二，预计很快会获得国会批准，进入工作交接程序。鲍威尔是离任不离岗啊，他不当主席了，还能继续当理事。结果德高望重的老鲍要和新来的主席沃什当同事，还能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。沃什是个鹰派官员，不喜欢量化宽松，所以鲍威尔先一步缩减短债购债规模，免得沃什一上来就猛踩刹车。他们的斗法已经开始了。沃什自己钱很多啊， 1.3 到 2.6 亿美元的身家，是史上最富的美联储主席。鲍威尔也不穷，他的资产可能有几千万美元，所以也不管他们是鸽派还是鹰派，本质上还是为资本服务。美国银行和摩根士丹利今天披露了强劲的财报，显示美国宏观经济还是非常乐观。美国银行一季报营业收入303亿，同比增长 7%， 净利润86亿，同比增长 17.3%， 股票业务收入激增 30%， 达到28亿。美国银行的营收、利润和前景指引都超过预期，股价正在上升趋势当中，就是股息率不到 2%，对银行股来说吸引力不足。摩根士丹利一季报营收 205.8 亿，每股收益 3.43 美元，都超过预期。其中交易业务产生的收入比预期高出近10亿美元， 股票交易收入增长 25%， 达到 51.5 亿美元。股市大涨大跌的，证券交易量反而提升了。从这个业务板块来看，券商值得关注，像 IBKR、Robinhood， 因为股票业务收入增长是行业性的，券商更直接利好股票业务增长。IBKR 是阳光财经的合作伙伴，它的链接我放在视频下方评论区置顶了，大家可以了解一下。最近 IBKR 股价也是创新高了。Shopify 今天反弹了 8.3%。摩根大通分析师最近重申了对 Shop 股票的增持评级。这只股是木头姐持仓中的一只，股性比较活。加拿大有两只股是股王，代表稳健价值股的皇家银行 RBC 和科技之王 Shopify。RBC 比较稳， Shop 是波动比较大。Shopify 还是一只被认为是 SaaS 的软件股，正好在今年2月软件已死风潮中暴跌了。今天软件股反弹，投资者开始在反思，软件股是不是有抄底的空间呢？尤其是软件龙头微软带头见底，我预测的360美元最低点和实际最低点的356美元只有微小的差距。那之前那个360强支撑位是怎么得到的呢？啊，一说你马上就懂，就是把屏幕放远一点， K 线图按周 K 线看长周期和大趋势。这是微软周 K 线图的 MA250， 蓝色的线上面每一个数值都是过去250周收盘价格的移动平均数。250周差不多是5年的时间，没有一个主力可以在这样的周期上面做图骗人。微软上次在这条线下面应该是15年前了，这15年来微软从未跌破这条线。两个月前微软还在400多，我说微软最多跌到360，现在图形也走完了，最低点356，刚刚好是这条蓝色线上面止跌反弹。如果视频的图看不清楚，可以在软件里面看，你就把它放大，看看是不是非常精准的落在了支撑线上。长周期的图准确率远远高于短周期的，当我们试图抓住5分钟的涨涨跌跌时，我们完全没有把握。当我们看10年20年的趋势，只要离屏幕远一点，就可以对方向有初步的感觉。此外，微软在一季度回调三分之一，是科技巨头中最差的。现在同级别的明星股要么在创新高，要么快创新高了，这跌得便宜的巨头也就吸引来了更多投资的眼光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